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这套住房的房主叫做县西昌，是朝阳区医药贸易中心的工人。1995年呢，在住房制度改革之中，这个县西昌啊，以成本价格购得了这个房子。他明知道按照有关规定，五年内不得将此房出租，但是仍然利令智昏，以12000元每年的租金就把房子租给了陆宪洲。正是人民选县西昌这样的一些见利忘义的人呢，把公家分配的住房转租给罪犯居住，有意无意的为罪犯就提供了藏身之处。正是张颖、黄民平、陆宪琴这样一些罪犯的至亲亲朋，千方百计的为罪犯奔波忙碌，唯恐这只受伤的恶魔落入法网，才使得陆宪洲得到了喘息之机啊，为他日后的疯狂抢杀创造了条件。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陆宪洲养好了伤，哎呀，养得肥肥胖胖的。眼瞅着追捕的风声渐渐的熄灭，他再也按捺不住一年来东躲西藏无所事事的苦恼和愤恨。他深知自己是死刑犯，一旦被抓住必死无疑。他也知道自己有限的生命之旅必然要和偷抢杀等罪恶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与其苟且偷生，不如轰轰烈烈大干一场。他认为这是他的生存的需要。为了这个生存的需要啊，陆宪洲就开始酝酿自己罪恶的抢劫的计划了。而要实施抢劫，就必须得拥有武器和凶器。1995年10月，化名李建生的陆宪洲独自前往东北的黑河。在火车上，他结识了黑河市无业人员张建国，通过张建国在边境某地找到从事边贸的生意人令刚，购买到小口径的运动手枪两支，子弹100余发。在这次肮脏的非法买卖武器交易当中，张令二人获得赃款1.5万元。在不久实施的一次抢劫之中，陆宪洲感觉到这个小口径的手枪啊，火力不够，而且保险系数不大，便又于当年12月中旬窜到广西边境购买军用枪支。12月16号在平祥市市场呢，陆无意当中认识了崇左县新河华侨农场的工人农之宝，以重金作为利诱，让农呢为他购买手枪。利欲熏心的农之宝果然不负重托，他利用自己呀、是边民，拥有边境证的有利的条件，当天下午便越境到了越南的通登，找到了生意人阿弟等人，很快就为陆宪洲买了一支东欧产的微型的冲锋枪，一支军用手枪和100余发子弹。陆宪洲在付枪款10000元之外，另筹借农之宝现金1.5万元。农之宝感激涕零啊。几天之后又委托甘伯平为陆宪洲购得军用手枪两支和子弹数十发。有了武器，又进行了周密的策划还有准备，陆宪洲这个蛰伏已久的凶恶歹徒瞪着血红色的双眼寻找着目标，着手实施他凶残而又冒险的计划了。1995年12月13号这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冷的日子，天色呀阴沉沉的，不时的飘洒下零星的小雪花，给这个古老的城市笼罩上了一片灰暗， 凄冷的色调。这天上午十点半的时候，位于安慧里一区四号楼的北京金冠制衣有限公司出纳员刘瑞婷收拾停当，便对刚进门的公司后勤部的经理唐庆丽说：你现在还有事儿吗？要是没事儿的话，你和我去信用社去取款，我昨天就和他们约好了。这个36岁的刘瑞婷啊，清秀文静，个子不高，小巧玲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从事这个会计工作呀已经大概14-15年了，业务啊非常熟练，再加上他的责任心强，在单位深得同事们的好评。老唐一见刘会计上班好一会儿，把办公室整理得干干净净，哎，挺感动的，正好上午没别的安排，就说好吧，我和你去。唐庆丽开着平时用的那辆墨绿色的切诺基，就把这个刘瑞婷招呼上了车，径直的驶向红星城市信用社，也就是5-6分钟的时间就到了信用社所在的会员公寓。刘瑞婷和这里的每个营业员啊都非常熟悉，笑嘻嘻的和这个营业员孔香春打了个招呼，便从这个提包里拿出了3张支票交给了孔香春。孔香春的丈夫他的许学同也是刘瑞婷他们一个公司的，所以这个刘孔二人平时往来很多。小孔瞥了一眼支票，哎，没问题，上面写着提取款额50,000元。于是他就说，二姐，把你的这个名章给我。刘瑞婷就从这个他自己的坤包里啊掏出了名章递给了小孔。小孔按过之后便到后台去了。不一会儿走出来对这个刘瑞婷说，二姐，你们到3号窗口去取款。刘瑞婷答应了一声，便和老唐一起走向西侧的3号窗口。和往常一样，刘瑞婷把点好的这100元大钞啊，哎，一捆捆的都给码好了，把其中的10万元用这个尼龙绳给捆成了一捆，50,000元捆成一扎，然后放在自己的这个包里边。他向这个信用社的营业员道了一声谢，便和老唐一起往外走。这个时候老唐习惯的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正是11点钟整。老唐走在前面，就用这个车的遥控器打开车门，刘瑞婷站在他右侧副驾驶的车门外，正要上车，就在唐庆丽要拉开车门上车的一刹那之间，一只黑洞洞的枪口就对准了他的脑袋。一个上身穿着深灰色的皮夹克，头部用紫红色的头罩裹得严严实实的歹徒厉声喝道，不许动，把钱交出来。唐庆丽浑身猛地打了一个激灵啊，本能的就用手护着头，两眼余光瞥见了刘瑞婷已经拉开车门趴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了。唐庆丽随手把这个车门砰的一声关上，然后往地下一蹲，大声喊道，来人呐，抢钱了。没喊两声，这老唐就听到车的那个副驾驶那边传来砰砰砰两声闷响，随后就出现了有人奔跑的脚步声。老唐站起来一看，刘瑞婷仰面朝天的倒在了右驾驶座上，鲜血溅满了车座，他手上装有150,000元现金的提包已经不见了。那边歹徒已经窜上了一辆深灰色的大宇轿车，动作娴熟的向后倒了一下车，然后猛地加油向西开去，一眨眼的功夫便消失在了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歹徒啊心狠手辣，动作麻利，整个抢劫过程不到3分钟。在这一起抢劫案之中，女会计刘瑞婷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亡，15万元巨款被劫， 从罪犯的作案的速度和熟练程度看，这是一起经过精心准备的抢劫杀人案。就在首都警方全力以赴侦破1213这起震惊京城的大案时，1996年的2月8号在首都北京再次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抢劫大案。再过几天呢，就是春节了，北京的街头人群熙攘，一片喧闹，洋溢着春节临近时都市那惯有的喜庆的欢乐气氛。在距离亚运村不远的工商银行干水桥分理处附近的便道上，有一辆深蓝色的大宇轿车已经连续两天停在这里了，车门紧闭，透过贴着这个厚厚的遮阳膜的车窗，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紧盯着进出分理处的每一个存款取款的人员。2月8号上午9点50分，干水桥分理处工作人员王永革、马炳年、袁世金等人像往常一样押送着一批巨款去银行。王永革和马炳年一人提着一只黑色的密码箱，呈一字队形向停在门口的运钞车走过去。他们没有注意到，此时此刻就在离他们不到十米距离的地方停着那辆蓝色的大宇轿车。车厢里还是那双阴沉的双眼，闪现着贪婪的火焰。穿着深蓝色警警制服不时威武的保安员屈步上前，拉开运钞车的车门，做出了一个请王永革他们上车的姿势。就在这个时候，近在咫尺的大宇车车门突然打开，蹦起来一个头套深色头罩的匪徒，一个箭步就冲到了运钞车前，端着微型冲锋枪厉声喝道：不许动，把密码箱放在地上。王永革愣了一下神，随手就把装满钞票的铁箱扔往敞开着车门的运钞车上。歹徒一见，愤怒地扣动了扳机，王永革大叫一声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凶恶的歹徒随即窜过来抢夺马炳年手中的密码箱，视国家财产如生命的马炳年死死地抓住密码箱不放。歹徒不由分说残忍地朝着马元二人开了枪，两人中弹倒下。歹徒趁机飞快地提起两只密码箱扔到了大宇车的车后座上，接着十分敏捷地钻进车里面，发动车一溜烟的就开跑了。在这场血腥的抢劫当中，优秀的金融干部马炳年被当场给打死，王永革、袁世金身负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后来王永革因伤势过重经过抢救无效而死亡，116.74万元的巨款被歹徒劫走。接到报案之后，公安局刑侦处朝阳公安分局刑警迅速地就赶到了现场。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阮增义亲临现场，指挥勘查追捕案犯，并责成刑侦处、经保处和朝阳分局共同组成专案组负责破案。1996年3月9号在朝阳区安贞西里22号楼下发现被劫匪抛弃的深蓝色的大宇车，专案组侦查员在车内提取到两只被撬开的密码箱和案犯作案时蒙面用的两只羊毛衫的袖筒。经过调查，这辆车呀是属于运达国际贸易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的蓝色大宇轿车，是2月6号在二期剧场附近楼区被盗窃的。现场访问，目击群众反映，劫匪身高大概 1.7米，30多岁，体态中等，说普通话。二八劫案罪恶的枪声震惊了京城，给即将来临的新春佳节蒙上了一层阴影。银行被抢的消息不胫而走，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着，猜测着。1996年4月，共和国再次卷起了严打的狂潮，全国警方举起正义之剑，向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北京几万名公安干警全力以赴，打团伙抓逃犯破大案，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取得了可喜的战绩。二八专案组的侦查员日夜奋战，查线索摸情况，他们决心借严打的东风拿下这个已经成为心腹之患的案件。但是就在二八要案缜密侦查之际，6月3号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再次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的案件。这天早晨8点05分，海淀区北下关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胡某某驾驶着一辆黄色的夏利车从知春里建行取款返回，汽车刚刚驶出50多米，突然一辆黑色的公爵王轿车从斜刺里刺出，随即从车里跳下来一个蒙面歹徒，手持微型冲锋枪指着胡某某的脑袋就说：把车钥匙给我，快把车钥匙给我。胡某某没有理睬他，这时正好有一个保安队员走了过来，胡某眼疾手快拔下车钥匙就扔给了这个保安，没想到一下子被这个歹徒给接住了。歹徒大怒，挥动着手中的冲锋枪大叫：快下车，不然我就开枪了。旁边的保安一看歹徒手中有枪，顿时啊四散逃命啊。胡某某无奈地下了车，歹徒不再理他，快步地走到胡某某的下了车后，用钥匙打开后备箱，将刚刚装上车的里面有67万元巨款的两只铁皮箱给提了下来，一溜小跑就奔向停在一侧的公爵王轿车之上，然后迅速地启动向南开去，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的时间。胡某某随即打开手机给110匪警台报了警。案发之后不过10分钟，海淀分局和刑警大队的领导先后赶到现场，随后市局的刑侦处办案队和张基良副局长、阮增义副局长也先后赶到了现场。张局长指挥现场勘查，并且立即成立由侦案处和海淀分局侦查员组成的63专案组。现场勘查访问，组织全市查控堵截可疑车辆的工作同步的进行。根据胡某某和目击者的这个介绍，蒙面劫匪操北京口音，30岁左右，身高1.7米左右，体态中等，逃跑时戴着深色的头套。9点10分，在海淀区红砖村一个居民的家的墙外，发现被蒙面人抛弃的黑色的公爵王的轿车。侦查员在车里面发现了被抢的两个密码箱，箱锁已经被撬开，里面的巨款被洗劫一空。蒙面劫匪驾驶的黑色公爵王的轿车，车源很快就被查清楚了。这辆车是北京凡特金融机具技术开发中心的。今年5月16号的晚上，该车驾驶员开车回家，把车停到楼下。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发现汽车被盗，当天就向海淀分局报了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